啊，所以这个佛的他的心，他对这个解释是非常重视心，哎，这个心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佛哈，一直三宝，好，请说，哎，那个红敦呐，哎，红敦怎么样？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普遍这么想。如果假设哈，普遍都知道，那这时候你在讲这个。这他就可以事先了解他的动物的心嘛。可是佛陀在讲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提到普遍有没有普遍知道，他会把理由解释出来。佛陀又把理由讲出来，是因为这样就是了。好，我们来看第二类啊，由主想，好，由主想。二名由主想，若作无主想，始终不转，无罪。前后互转，互得轻重。就是这个是特别讲说，如果我就是如果特别是没有主人想，你始终都认为没有主人想，就始终不转，就是你不会说刚开始有没有主人想，后来就变成有主人想，你始终都没转，那就是无罪，这叫本迷啦。本迷，这就叫本迷，就从头到尾你都始终认为是没有主人的，好，那这时候不结罪，好，前后互转互得轻重，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是这个，如果说是你之前做有主想，好，但是你要偷，在偷的当下，你又有些因缘让你想成是无主，这时候犯中罪，好，你偷的时候变成转想成无主想。那这时候犯中罪，为什么？是对前面有主想的时候方便时结中罪。好，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么如果你现在是刚开始是无主想，可是你在偷盗的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突然转成有主想去偷，这时候结上罪。所以这叫做互得轻重，互得轻重意思是这样，前后互转，互得轻重。这个之前我们有提到。我们来看第三类有道心，这有道心就也是算蛮长的哈，蛮多的。好，我们来看四超云，三名有道心，难持一门实德之能未免。好，这个道心这件事情，就算这个德恨啊很有德恨的人，这是真实有德恨的人，他也未能完全免掉。那是因为说道这件事情是很维系的，很维系，要像佛陀这个大智慧每个细微他都注意到，那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实德之人仍然未能免。但是道由心解，不忘净之是非，故生其世主好心护用三宝物，是道上罪，为于此犯也。就说世间上讲这个道就是我们来讲这个道是要由心来看来结罪。那不见得是要从净之是非来看，因为你有些东西不见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道护用三宝物，这里讲的这个例子是世主好心护用三宝物。什么叫做好心护用三宝物呢？比如说有人他供佛物，供佛的东西供这个佛的这个香就是这个香特别要来供佛，不能再供其他的了。那么你拿这个香跑去送给别人去供土地公可以吗？不行。那了解意思，如果这个寺庙有附近有这寺庙旁边有土地公，可是你把它拿去供在土地公，这不行哦，因为这是佛的东西，就是不能互用，不能互用，或是说，本来佛的，人家拿来说这是供佛的佛碑，比如说你已经募款了募款，你已经募来专门去跟人家募一个供佛的供碑，供碑，那这是供碑，这是专门给佛用的哦，供碑，如果说，大家共同来想说，我要把这个供佛的碑。 这个已经是施主，就是供养主，施主哈，在家的施主，他已经心念就是他特别去买的这个是供佛的，然后这个寺庙也接受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永远是供佛，就不能再用别的了。啊，假设里面四方四主他私下做主，又把这个拿来啊，就觉得他已经旧了不能用，还把它拿来自己当自己吃饭用，这个就不行啊，这不能好、啊、或是说拿来供啊，就觉得他已经旧了，拿来跑去供土地公啊，或是供这个功德堂的鬼神众，这就不行啊，不能这样。因为那功德堂的鬼神众那是鬼神，那不是佛啊，那是佛，那不能，是不能够互用。可是事主本身他本身没有那么心那么细腻哦，就是主人啊，这个如果说他的这个守护这寺庙的主人他心没有细腻到这样的话，那就危险了。好，那就危险，那就有互用到，就有东西会互用。所以这里讲是道上罪为鱼吃饭也。好，那这个鱼吃饭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讲这个净之是非，所谓的是是就是说你不是为了自己私人，好，不是为了自己私人，因为这个守护这个寺院的主人好，可能是出家人或在家人，那么他本身互用的时候他也不是私人啊，他也没有为自己，他只是不懂，他不知道，那么他也没有为私人，所以这个没有所谓的事。那非呢，所谓非是恶意的叫非，那么他也不会说恶意的拿来自己用，就是恶意的自己去侵占啊，或是做什么恶意的这种行为啊，他都不是，他只是不懂而互用的三宝物，这时候就结，这要结到这个罪不轻哦，到上罪。那是到毁坏，就是一直到毁坏，不能挪用其他。哎，佛物到毁坏的话，毁坏到不能用了，就是它已经是，哎，它就是不能用。缺一角，我们一般也算毁坏了。哎，缺一角一般是这样了，因为我们不可能不想，我们是一般人的习俗，心里不愿意供佛的东西是有缺损的嘛，都希望好的，所以如果他有缺角，大概都不太会再去用它的。那这时候呢，这个供佛的东西一般我们是，如果是玻璃的哈，大概都会打碎，然后埋在这个人踩不到的那个山里面，埋人不会去踩到它，以恭敬心的、啊、一般是这样。好，这个是最严谨的方式、啊、我现在因为这要录音哈，我都是讲标准做法，这要把标准做法先讲哈。啊，如果是铁器也一样，是埋哈，就是铁器是毁坏了哈，它你也不能把它拿来什么不恭敬的那种任何不恭敬的感觉的做法都不行。哎，我现在讲的这个是持戒的比丘了，啊，讲我们持五戒，啊，以及持戒比丘，我们是要这么去面对，啊，这个就违犯戒的问题了。好，那这个在家里的，我是建议最好以这个形式来看待。我希望是这样，哎，那这看你的经济状况啊，最好是这样的，最好如果你要全换，这看当然，因为你等于是你自己做主嘛，自己出钱嘛，你自己赚来的钱自己出钱，这是关键哦，你自己赚来的自己出钱，可是你在寺院里是施主供的，那又不一样。好，那你在家里是自己出钱自己买的，那你如果你经费能力够，那么你就可以啊做适当的怎么处理。哎，如果是我是劝不要这样做了。好，你已经供佛的东西最好不要再转用其他的了。好，我是建议是这样。好，那因为这份心，因为这是佛用过的东西，用过东西我都尽量不要再做其他的。 啊，水果可以吃的，可以，这个佛陀在他的这个这里面有讲到，之前还有提到，就是供，如果说你们家里自己供的，当然就拿下来吃了。那如果供在寺庙里的任何水果，如果这个供养主供养的人哈，就是你们哈拿到寺庙去供的供养的，如果你们不带回家，那么寺庙呢就是由他那个香灯师来做处理。哦，花枯掉了，这个花枯掉的哈，供花枯掉的，我们在寺庙也都有个地方是专门就是给那个枯掉的花，给它放在让它在那里腐坏掉，哎，给它自己慢慢的腐坏掉，都有一个地方是这样。那我会劝说你们也是，所以这个很麻烦。这个现在公寓房子要处理这个啊，又不容易啊，不容易处理。如果你要真的觉得比较特别做法，那就是特别有个东西就装这些了。种这些，然后放到大地里面嘛，是放到特别去放到郊外大地上，好，这个可能是比较折中的方式了，郊外大地里面，好，那这个也省垃圾啊，花这个都没关系，当你放在大地上，那本来就是，我现在附近都有一些森林嘛，啊，应该住家附近久一点都有一些这样地方。以前我对这一点我就真的有去注意哦，以前我啊，哎，我也会特别会去留意这个香灰就更重要，香灰哈，香灰你一定要包起来哈，它这个处理就真的更要，香灰跟烧那个毁坏的经书的灰这两样东西哈，要很更是要按照标准程序啊，你就不要给它放到垃圾堆里去，千万不要。好，你供的那个香灰啊，你就是把它包好，然后两个地方依照那个古代哈祖师，它有两个地方，就是一个是撒到大海里，第二个呢是也是一样埋在山里人踩不到的地方，这样的。大海里我是用撒的，可以撒在大海用撒的，然后有其他方式吗？哎，那沉下去，好，这个也可以。哎，这个也可以，但是它最后还是会洒出来，对，是它是会有这个顾虑的。如果你用一个布袋用一个袋子哈，然后装一个会让它沉下去的东西，干净的石头或是干净的东西，重物，干净的重物，然后让它沉下去，这个可以。哎，这个是这个做法又比较更圆满。你可以先弄一点水让它湿湿的啊，就往海里这样子倒，一般是很难有船啊。我们现在要坐船又很难，那个海巡队哈，巡得很紧，我们要放生要出海都不容易。好啊，我都特别选那个有岩石的礁那个地方来放生，所以那个要船出去也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要那个要就是你可以先把那个灰哦弄湿，让它不会这样洒，不会随着风飘。那你就这样把它倒在海里面，让海哈，这样子也比较恭敬的。我不太建议盆栽呢，哎，我不太建议盆栽，因为盆栽的感觉还是不太恭敬的感觉。哎，我个人不太建议，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好，是不是有人这么宣说？我不知道，可是我不太建议这么做。哎。哎，对对对，祖先的跟佛的不能混用，所以一般人供嘛哈，供嘛跟佛像常常是摆在同一个地方，那么你这时候你供嘛的东西要跟佛的东西完全不同，哎，供嘛是供嘛，你最好专门为供嘛买个香，啊，不要混合，最好是这样。这个是在讲这个佛物啦，佛物跟生物。还有三宝物这个不要混用，嗯啊，这个关键都在施主的心。但是因为你们家里哈，这心可能会觉得哇，我这个香，我买的时候这个香，你的念头就是觉得我供佛也可以，供妈也可以，你的念头是这个念头嘛？好，那我会建议说，最好是供佛的香跟供妈的香要最好不一样比较好了。你有一个主人嘛，主人用的。 主人用的跟不是主人用的这两件事情，你跟因为你我们是一子三宝，所以三宝用的跟鬼神用的这个要分清楚，心里那个心哈、哦、比较好比较稳，一子的那个不要说两个这样子混。我是尽量这样子来那个，那如果说师祖的本身的心哈、啊、是觉得是说啊师父你们处理就好，就是把它当生物不是佛物。有些买香哈、啊，你买到寺庙里，你把它当生物，生物就是你给常住处理，不是给佛。如果说啊师父我这个就是给佛用，那就不一样了，给佛用我只能供佛。那么如果说是给出家众处理，那么出家众就可以结魔，大家开会结魔来处理这个东西怎么做，就活用性就很大。所以你们如果大家现在懂这个的话，好，到寺庙里供养东西最好都是以给常住做主，给寺院常住做主，那就是生物生啊，出家众生可以让生来做主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一旦供说是专门给佛用，那就不一样了，然后他就完全就是供佛用，他就不能再完全不能再动了，哎，再动动其他，把它放到其他地方去了。啊，那如果说是给生物用的话，你供香他也可以把它拿来做天宫炉的或、哦、出食的、哦、或是其他用途，他我们出家中就可以做处理了，因为它是属于常住的东西，就比较活用啊，你们功德也会比较就是比较大了，给常住的话功德比较大。哎，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还可以再讲一段。好，四抄又云四分十种贼心。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鱼吃饭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如果没有学啊，没有去特别学，那这样子就会有一种啊，会就会产生了愚痴的状况，那这样违反因果是很可惜。所以十种贼心，第一心黑暗心，黑暗心就在讲这个哈。为痴，我们像看187页第一行，哈，187页第一行，啊，十种贼心一黑暗心，为痴心愚教，身可学迷，随作结众，身是。生其四主，即是其事。啊，就是在寺庙里面啊，掌管东西的啊，这个守护主啊，那他经常会有这个状况，在痴心于教，他没有去学，身可学迷，会生出心里会跑出这个迷，什么迷呢？本来是可以学避免掉的因果，他没有去学。所以这种东西叫可学迷，这种迷叫可学迷，因为你是可以学的嘛，好，可以经过学习之后而避掉这个因果，好，那但是你没有去学，你就是不认真去学，所以你生的是可学迷，好，可学迷。那么这个随作结众，就随你违犯的就结众了，好，好，这个是很可惜了。啊，什么叫不可学迷呢？不可学迷意思是你再怎么尽力努力，你也有可能误会或没或是没有想到的地方，这叫不可学迷。好，好，比如说你把本来有主物当成无主物，你心里面就是哎正把它当无主物，哈，那个这种迷就是不可学迷。好，啊，比如说有人不小心把一些他自己私人东西放在结缘品柜上，啊，结果你把它当结缘品把它拿走了。你把它当无主物嘛，把它拿走了，啊，这个叫不可学迷，哈、啊，虽然是已经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哈、啊，那它本来是有主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哈、啊，这种就是不可学，因为你本来就这个就很难避免了、啊、哈、啊，那可是呢，有一些因果是可避免的，这是可以经过学习而避免的，但是可以经过学习而避免的，那如果我们没去学习。那这叫做可学迷，好，这个就是黑暗心，痴心愚教。好，第二个邪心者，好，为贪心归利，邪命说法，以财自有，就是这真的心是不好的啊，邪心。 他有贪心去名闻利养去计划能够得到财力然后邪命说法，用邪知邪见不当的方式说法像一直帮人家就是像有些如果说帮人家说我算个命盘多少钱然后去帮人家卜卦你卜一次多少钱邪命说法以财自用，这样子不行第三个趋利心者趋就是不正直利就是利就是这个有暴力就是有暴力之气这个利即嗔心也，与少贤恨，假称得财，或虚势威怒，亦存财力，得物犯众。就是本来只有一点点的小事情，以少贤恨，假称得财，你就假借着这个嗔心那就假借这个是这种嗔的状况，而得到这个财物，或虚势威怒就假装的威怒，但是呢你是意存财力，得物犯众这样子的话，就本来是你说故意和故意有个威怒的状况让对方可以把钱财拿出来意存财力，这个是有点就是在当时候你会觉得说，如果我示现一个威怒相，那么对方呢就有点恐吓然后有一些就是等于是法言非法，非法言法讲一些说一些恐吓的，让人家的财力才可以拿出来欺骗人家，这样的话得物就犯众了第四个恐雀心，或与吓破破吓或说法不取，或自怀疑不而取财也。好，就是也是用前面这个趋利心就是内心很不正直然后现这个暴怒相但是呢这个第四个呢是让人家恐怖退却然后得到财力，这个第四个有加上说一些邪法说一些不正当的法然后来得到，然后又加上这个强迫又给人家呵斥，这样子而得到财，或自一步怀疑步，就讲一些让人家觉得怀疑而得到这个财或是说什么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背后呢有你的某哪一世的祖先第几世的祖先，或是说你什么如何如何，像这种让人家也怀疑也不是，不怀疑也不是最后宁可信其真，然后就这样诈欺人家的财这个就不行，这叫恐雀心。第五，常有道他悟行，恒怀疑归夺也就是常常就想要去盗他人的物的心就是心里面就一直常常就是一直怀着要去计划夺别人的东西。第六，六者决定取就是内心愁虑方便已成，决定取就是心里一直在计划，一直决定我要去去取这个财动脑筋，动很多脑筋，我就是要这么做内心的起心动念的方便已成，前面的方便词已经成，所以因必克果那你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就近还没有，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个果可是呢一定会达到果因必克果，所以动物成犯，最后你只要偷东西动就是把这个东西离开，把这个物品移动，这个物品离开本处就成犯了叫动物成犯。第七，忌物取忌物取获权 抵突或以少还他。就是别人寄放在你这里一些东西，可是呢你人家后来人家跟你取的时候，你就不给人家啊，就没有还给人家，用很多理由跟人家抵突。抵突就是跟人家阻碍，就是没有想还他。好，这个呢叫做寄物取。好，或以少还他，或是本来给你这个价值的东西，结果啊，比如说给你啊，可能寄放在你这里啊，可能是一包盐，结果你还给人家就变成三分之二包了。好，以少还他，这个呢都是寄物取。好，这个都算偷盗了。第八，孔雀取，为是牲口相未尽故与物也。就是是牲口相，是这个粗暴的相，让人家会对你有未尽而给你东西。啊，第九，见便取，就是是求他慢因利求利也。是求他慢，啊，是求他慢，就是我们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他慢就是慢，就是他没有留意保存自己的守护自己的财物，趁人家没有留意守护他自己的财物，慢哈，慢就是没有留意自己哈，没有特别去很战战兢兢的保护自己的东西。那么事求就等他，趁他啊，等他没有留意保存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把他偷过来啊，见面去把他拿过来啊。比如说他走在路上，突然他走你前面，结果呢他在口袋里掏东西，不小心啊把1000块钱掏出来，就掉到地上，他不自己不知道，你在后面把他捡起来啊。这个就是见面去，然后你又不告诉他，就这样偷偷就拿着这1000块就走了。好，那这个就是指这种事求他慢，别人没留意的时候你把人家东西拿走了。好，因利求利也。因利求利就是因这个小利而求大利。好，以小的利去求大的利，比如说赌博。好，赌博呢就是你想以小博大。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少量的付出得到大量的东西，想要这样。好，第十，寄托取。以托取，以托取，或以名文威德，或以名字方便也。或依亲友强力者，或假为假他威势而取也。就是或以名闻威德，以名闻威德就是可能是自己的名闻啊，就是如果说自己已经有一点名闻威望了啊，那么以这个而来刻意的以自己的名去啊规律这个别人的啊，希望别人多付一些财，好，心里起了这个心，用自己的原有的这个威德啊，去强取别人的东西，那这样啊，这叫做以托取，或是以他人的名字啊，比如说你某某人是你的什么大官啊，这个他是一个大官，那你用他的名字来威吓别人啊，这样不行啊，这个就是或以他名字方便也。就以别人的名字啊，别人大官的名字啊，假装是他的什么人啊，这样子呢就是啊，这指的叫以托啊，以着别人的势力。或依亲友强力者，就是你的亲友有强有力的人，那么你为假他威势而取也。这前面这些呢都是假这个威势而取到东西。或以言辞辩说者，啊，就是这个言辞辩说呢，底下有解释哈，托于论端，浮华引接，令钱意望而取财力，啊，就是这个 言辞呢，你把一些事情夸大讲啊，很用很好的口才啊，浮华的方式夸大来讲啊，然后让别人这个就是取这个别人的财物，这个呢叫做言辞辩说啊。然后因为夸大讲啊，而且这个可能有真的是有一点这种事情，可是你把它夸张来提好，让然后又因为我们的口才的关系，让别人起了一种啊不好的就是那种期望，好，不是很正当的期望，那这时候呢因这样而取得财力啊，这样子不行。好，下面言狂惑而取者，这个时候狂惑就是完全没有的事，你就完全啊，就是凭空就出来了，他就狂惑别人。这时候是非法言法，法言非法，但归前例，幻惑群情啊，就只是为了要计划这个这些钱财啊，得到这些钱财，好，然后来幻惑这个众生。啊，这个是经常看到的啦，啊，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有这种，属于比较妖言惑众，啊，这个比较麻烦了，啊，比较麻烦。好，我们翻过来，好，翻过来，第188页，四抄序云：以此诸文正直行也，其相略玄。啊，诸德啊，圆强啊，反爱忘敬啊，就是这个，就是以上的这些文呢，就可以知道心啊，我们可以证知这个心的业啊，它的相貌是这样啊，这只是概略的显出来而已。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啊，把它用心的觉照，就可以当就把它当就足够。我们之前前面讲的这些好好的觉照就足够啊，把我们这个心这个足够一啊足一个墙，能够遮掉一些妄境啊，能够遮掉一些啊不好的啊一些状况，让我们不会违犯啊。好，我们简单的啊大概介绍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哎，戒题啊，好，这个戒体哈，戒体它是它这是一种，它一定要经过，它要再有几个非常重要一个关键。第一个一定要在三宝前立誓言，三宝前立誓言，啊，要有出家众作证，你自己要在佛像前啊，法物法好，佛法身啊，三宝前依止三宝而立下这个重誓。立下这个誓言，尽行受，然后守五戒，比如说五戒哈，举五戒做例子。这时候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礼拜啊，每一皈依都礼拜，都立誓言，我愿尽行受持这个五戒，啊，为五戒优婆塞。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心里面在等着这个登坛受戒仪式一结束，内心里面就岂会有一个我们这个心啊，就会。种下这个善种子，这个种子冥冥当中就在运作，这个持戒要把这个五戒持好的这个种子，这个一直就一直冥冥当中在运作啊，那它这叫做戒体，那这个会防非止恶，让你在遇到有些东西的时候，你要违犯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怪怪的，我不能违犯，你就会把自己拉住啊，那这个叫做这个是戒体，它会让我们能够啊防非止恶。可是这个戒体有个啊好几个状况啊，其中呢，它就算你起烦恼，有些烦恼心起来，它戒体还在。这个烦恼只要不是邪见啊，这烦恼只要不是说啊，只要不是跟邪见不是跟邪见相应的哈。都是跟你还是在政治正见里面，只是因为啊，因为习气的关系，有一点小烦恼，啊， 那这个小烦恼不会影响你的戒体，这戒体还是在运作啊。那但是会让你不会违犯这个戒啊。如果有违犯，因为我们习气的关系有违犯，我们勤加忏悔，它还是清净的，这个戒体还是清净的。这三番结佛它本身有它的，如果加上观想，三番是最慎重，哎，慎重，你一番它不够慎重，三番再加观想，每一番都加观想，它的观想还有次第。好，那因为你的观想需要时间，观想，然后我们白文哈，白文三番哈，凡事说三遍哈，这种子就种得很稳啊。如果有棒到三宝就，它就有损了。它呢，如果说有邪见了，如果它棒三宝，它知道自己是错，那这个还没有邪见哦。可是如果说他觉得他应该要这样，那就错了。他如果他这个邪见，如果要起了大邪见，比如说没有因也没有果，那这样子戒体自然消失。起邪见的话，戒体会自然消失。啊，请说。嗯。花的香味，先去闻。如果你刻意去闻，这样子鼻子很刻意的跑去这样闻哈，那这样子就是维系上还是有。我举个例子啊，以前有个比丘啊，这是真的啊，这在经典上有记载这个例子。有个比丘呢，跑到人家的庭院啊，有个水池，那他又托钵啊，他就在那里坐着啊。那坐着呢，他就看到水池里面的香，好香啊，他就鼻子这样特别又跑去闻，很用心的去闻它，就水池里面的水神跑出来。随尘呢就念他了，就念这个比丘了，就说：“哎，你这个身为持戒清净是比丘，你怎么这样子偷到我的香呢？偷到这个水池的花的香？那个水池他可能是守护主了，他跟这非人，他等于是在这个水池是他的。他说你怎么可以偷到这个香呢？啊，你是持戒很清净啊，然后你他的意思说你应该要持戒清净哈，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做，那、啊、这个比丘就有点惭愧了，啊，他就没这样做了。就后来有一群人从外面跑进来，啊，跑进来，那一群人就把那个水池里面的花都到处闻，甚至把它摘起来，啊，但是这个水神就是不出来，就没有跑出来来阻止那一群人。然后这群人离开了之后，那个比丘呢就坐在那里。啊，那个就请那个水神出来，他又想要好奇问他说：“我才偷这样闻，我又没有把它摘，也没损坏它，好，那、啊、你要这样子来责备我哈？可是刚刚那一群人过来，你却一点都不责怪他，而且你的花都已经被蹂躏的不好了哈，那为什么你要两个差别待遇呢？”就水神他就讲，他说：“比丘。”你身为比丘，你要像一张白纸，不能有一点黑点。那群人他不是白纸啊，他本来就已经很状况怎么样了，他已经是都是他就是染污的嘛，所以他就没有去念他。啊，所以从这个故事来讲，就是在维系上他还是有算有犯，啊，维系上是有犯。不过这个是以前古代是有这样的故事了，好，但现在要完全像这样子一尘不染的修行人的，是在这末法时代很难，好，可能要见到不容易，然后是有，可是你们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啊，因为真的一尘不染，并不表示外形上。他就是你们都觉得很敬重他，不见得。啊，真的一尘不染的人，你的心他是你们看，大家是绝对看不出来的。啊，他可能外形上，你们还不见得能接受他的外形。是吧？所以那个修这个真的是真人不露相。啊，真的真人他不会告诉你他是真人的。还有一个哈，啊，在。其实我们这里面有提到啊，归文归律这明文立养哈， 就是我有听过有一个就是地理师哈，他很厉害，好，这个地理师很厉害，他跟我讲他一个经验，好，他说他到有一个地方，好，有一个地方，他拿那个罗盘一看，他这个地理师也学佛，他自己也是很清楚这种东西，好，然后他到那个地方一看，好，因为这是那个主人哈，请他去的，那他到那个地方一看，他就判断。然后时间再算，他说这个人一定有妖附身，妖啊附身。那个旁边的跟着地理师旁边那个人不相信，那结果一进去走进门，那个主人他就跟他讲了啊他的经历，他说他以前在这里啊如何如何如何，可是突然间有一天他会气功了，他身上会发气。气功跟人家治病，哎，会跟人家治病，所以呢，他准备要盖庙，他准备想要盖庙，啊，然后去利益众生，啊，这个那这个他一看他就知道了，他当他会发气功的时候，就是被附身的，有个力量比较大的妖附在他身上，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可能也稍微知道，可是他看不到啊，他不懂这种。好，那他就这时候他那个他帮人家发气功去治病，他真的可以治哦，还是真的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在这人世间有很多东西哈，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不清楚背后的底呀，这一件事情背后是什么，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只能看出表面，啊，从表面来看我们看不出背后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哈，这很重要，跟大家一起分享。